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以斯拉记的信息，今天是第八集的课程，也是最后一集的课程。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的内容是以斯拉记的第九章跟第十章。以斯拉记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段落，分别是第一章到第六章，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人第一次归回，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造圣殿，以及第二大的段落第七章到第十章是以斯拉带领以色列百姓第二次的归回，这个阶段主要的任务是在圣民的重整，外在圣殿需要排除万难才能够建造完成，而无形的灵宫呢，也需要不屈不挠的毅力去建造。外造圣殿的建造呢，需要巨大的石头还有香柏木的建材来建造，内在的生命呢，需要耶和华的律法，需要上帝的话语来建造。在第二个大的段落当中，以斯拉记的第七到十章呢，又可以分成三个比较小的段落。首先是以斯拉记的第七章一到十节，是对以斯拉的介绍。接下来七章的十一节到第八章的结束呢，是以斯拉带领以色列百姓从这个波斯回到犹大的过程。接下来是第九章跟第十章，这是以斯拉带领以色列百姓呢进行信仰还有生活的重整。在以斯拉记的第九章跟第十章，我们看见以斯拉面对一个很棘手很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不单是在这个以斯拉那个时代上帝的子民呢所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今天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这些上帝的儿女呢所需要面对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在以斯拉那个时代呢叫做与异族通婚的问题，在今天呢这个时代呢我们称作叫做信与不信呢到底能不能同父一儿的问题。好，首先我们来看呢，这个在这段圣经当中呢，以异族通婚呢，一直是以色列人经常犯的罪。在以斯拉记的九章一到二节，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为他们在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事上为罪魁。这边一开始说这事做完了，如果我们按上文来看呢，应该是指以斯拉呢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把金银跟器皿呢点交给圣殿的祭司，并做完向上帝的献的燔祭跟赎罪祭之后，而且呢把亚达薛希王的命令传给王的总督跟河西的省长，所以这需要经过一段的时间。如果我们对照呢第七章的第九节跟第十章的九节呢，我们可以推算出这个时间大概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以斯拉在回到耶路撒冷呢不到五个月的时间之后呢，我们就看见他为宣扬圣经的真理所做的努力呢，已经看到一些极为明显的改革的成果。他不单让以色列人对容忍罪恶有一些新的看法，也让以色列人看见了他们这个族群呢有个极高的呼召，他们是圣洁的种类。而且在没有以斯拉任何的提示之下呢，这些首领他们就开始觉察到呢，他们跟异族通婚是得罪上帝的事情。而且他们在以斯拉还不知道相关的细节之前呢，他们就亲自来向以斯拉报告这一件对以斯拉算是新闻的一个事件。当以斯拉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九章三节四节他的反应是这样，他说，我一听到这事呢，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以斯拉听见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跟异族通婚的状况已经到达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他整个人非常震惊，心中充满了恐惧痛苦，然后久久说不出话来。他呆呆的呢坐在那里，一直怎么样，坐到献晚祭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开口祷告，可见他所受到的冲击是何等的大。到底以色列跟异族通婚的情况有多么严重呢？在十章的十六十七节他说，被掳归回人如此行，祭司以斯拉和一些族长按着宗族都指名建派，在十月初一日一同再做查办这事，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取外邦女子的人数。所以以斯拉呢委派了一些很认真很谨慎的领袖呢处理这个问题，这领袖足足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呢才完成审查的工作。 那在以斯拉记的10章18到44节呢，记载呢这些跟异族通婚的个案，我们如果去算一下呢，有111个。那这些主要是领袖们跟异族通婚的个案，如果呢再加上一般的百姓呢，那就不知道有多少的数量。我们要知道，当古列王下诏之后呢，所罗巴伯带领着第一批的以色列人从波斯回到犹大，当时有多少人回去呢？只有4万多人，加上他们的这个奴仆呢，只有5万出头。那80年后呢，当以斯拉带领第二批以色列人从波斯回到犹大之前呢，犹大人回来的生养众多的人口呢，可能也多不到哪边去。所以以色列人跟异族通婚的比例呢，应该不算太低，因为他们在当地呢算是少数民族。所以在以斯拉记的10章18到40节的记载当中呢，我们看见最先点名的是谁？最先点名的是祭司的家族。我们看见呢，这个为了要呼应呢9章2节告诉我们呢，首领和官长呢在这世上为罪魁的报告。所以他们首先怎么样？把位高权重的大祭司的家族约书亚，然后他的子孙约撒达的后代呢列出来。这些属灵的领袖呢也同样犯了这个罪，那他们率先呢被报导出来。而且根据第二章呢第一次归回犹大地人口的统计，祭司的人口呢在这个归回的人口数当中大概占了 10% 的左右。可在第10章的名单当中呢，这些祭司跟异族通婚的人数在这个110个案例当中呢比例高达 15%， 那比这个他们人数呢平均人数还要高。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见呢，无论是血统或者是职位呢，都不能呢这个让这个做领袖的呢怎么样，保证道德上永远清白跟正直。其实领袖包括宗教上的领袖，我们对罪恶试探呢并没有免疫的能力，相反的呢，做领袖的人受到试探的机会呢比一般人还要多还要大。这是我们做领袖的人呢需要有的自我认识，我们需要非常的谨慎跟自守。所以由以斯拉在第9章的认罪祷告当中，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跟异族通婚的罪呢，是从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得地为业开始，然后一直怎么样到他们亡国被掳到外邦，这个罪呢跟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罪一样呢，从来没有断绝过。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之后呢，他们跟异族通婚的罪还有拜偶像的罪呢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因为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呢，他们亡国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痛定思痛，他们就开始思想，为什么我们从被掳之从应许之地被赶出去呢？最后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因为他们犯了罪，对不对？得罪了上帝，得罪了与他们立约的上帝，带来上帝呢公义的审判。所以他们开始呢被掳之后认真的对付这些罪，免得呢他们重蹈他们祖先的覆辙。不过当他们蒙了上帝的恩典，从被掳之地归回之后，没想到回到迦南地之后呢，他们又重新落到这种跟异族通婚的罪中。为什么以斯拉听到有些领袖来告诉他以色列人跟异族通婚的消息，他会这么痛苦，甚至痛苦到呢撕裂外袍衣服，然后拔自己的头发跟胡须呢？因为呢跟异族通婚会带来信仰的混杂，还有道德的败坏。以斯拉记的7章11节说，以斯拉呢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所以在上帝的律法当中呢很清楚的禁止跟异族通婚。我们简单的看两段经文，第一段在出埃及记的34章11到16节，上帝那个时候透过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的那地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上帝，名为祭邪者，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呢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这是在出埃及记的记载。另外一段呢在生命记的7章1到4节，摩西也这样透过这个上帝也透过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你上帝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的国民， 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上帝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所以当我们呢看这两段摩西五经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那里呢很清楚的吩咐以色列人不可跟迦南人当地人通婚，而且上帝如此规定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信仰的考量。当以色列人跟迦南人通婚的时候呢，结果是什么？他们呢就会跟随这些他们通婚的对象呢去敬拜别神，不再敬拜独一真神，他们就会去拜偶像，而且呢他们不单拜偶像，他们会犯罪，他们会行邪淫的事情，因为当地迦南人的那个恶行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关键不在异族，关键在什么？关键在异教。为什么我们说关键在异教呢？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也有几个他们跟外邦女子通婚呢却得到上帝的祝福跟肯定的一些例子。那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什么呢？我们比较熟悉有约书亚记当中那个耶利哥城的妓女喇合，还有路德记的路德呢，他本身也是摩押人，他们呢都嫁给以色列人，他们跟以色列人通婚，但是他们的两个人的名字呢都记载在这个弥赛亚的谱系当中。我们在耶稣的家谱当中呢可以找到呢喇合跟路德记载，但是他们都是外邦人，但是呢圣经却肯定呢这样的一个结合是好的。所以关键在哪里呢？关键不是异族，关键是异教。所以呢当以斯拉听到有关异族通婚的消息呢，他就感到很痛苦。震惊的原因呢不是因为出于种族歧视，而是因为他跟一些有识之士的领袖呢忧虑当以色列人跟当地的异族女主通婚之后呢会这样怎么样拜偶像这样一个罪呢再次引入以色列。那这些异族的这个女子教育他们的子女会用什么话？用他们自己的母语，对不对？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教育他们的子女，然后呢会用他们的文化，会用他们自己的信仰呢来教育他们的子女。所以跟异族通婚的剩下的子女呢其实呢已经有一些不太会讲犹大话，他只会呢讲妈妈教导他们母语，这个在尼西米记第13章呢有清楚的记载。所以这个不可避免会影响到这些犹大人的信仰的传承，至少呢会贬低呢他们对耶和华上帝的尊敬，最终呢整个的群体呢会返回到被掳之前拜偶像的一个状况。而这样的现象呢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信仰上的妥协还有偏差呢接下来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道德上的败坏。所以以斯拉记的第9章第一节他说，仍效法这些国的民呢行可憎的事情。9章的11跟14节说呢，就是你借着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呢，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呢跟可憎的事呢叫全地从这边到那边满了污秽，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呢娶他们的女儿。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与这行可憎之事的民结亲呢？若是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叫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所以我们提到呢迦南地当地的百姓呢他们的道德行为是非常败坏的，所以与他们通婚会给他们错误的价值观跟败坏的行为模式所影响，他们会导致许多的犯罪，他们会行很多可憎恶的事情。然后以色列人呢之所以可以进入迦南地呢，是因为上帝审判迦南地人的罪恶，他们被掳到外邦呢是因为他们过去效法迦南地人的罪恶，所以上帝再次审判他们，他们被掳到外邦。那当然当神施恩的时候带领他们再次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呢，如果呢他们再一次呢又重新效法迦南地的罪恶呢，会有什么结局呢？上帝是公义的，对不对？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上帝会再一次施行审判。这个时候他们还会有留下逃脱的人吗？上帝是公义又公平的那位，他们在满身这个罪污的这个站在上帝面前呢，他们唯一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摒弃罪恶。所以以斯拉没有求上帝恩待他们，这个整个社群呢就可能会遭遇到呢灭族的危险。 所以我们在以斯拉记第九章，以斯拉所做这个认同性的悔改的祷告当中呢，我们看见以斯拉看待以色列人跟异族通婚这个问题的眼光呢，不单只是在他那个时代，只是当下的考虑，他的眼光是什么呢？他们的眼光是从以色列的历史过去一直看到呢以色列的未来，看到过去他们的败坏，看到未来可能落入的悲惨的光景，所以他才落入呢极大的忧虑还有痛苦的当中。当以斯拉面对这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他所采取的行动是什么呢？第十章的第一节他这样说，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上帝殿前的时候呢，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在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所以以斯拉知道这样一个罪恶之后呢，他的反应是他自己呢在上帝面前认罪祷告，虽然他自己没有犯这样的罪，但是呢他为他的百姓呢在上帝面前呢认罪哭泣。他没有鞭策那些落在罪恶当中的犹大人呢起来采取行动，他只是呢把真理祷告出来，让百姓呢去面对自己的良心，然后圣灵透过以色列的祷告呢开始在一些人心里面动工。而且他这边提到呢，从儿童开始，可能是孩子的心呢比较柔软，然后呢慢慢感染到大人，形成一个悔改的大会。这边呢众民无不痛哭，就在众人呢在神的面前痛哭悔改的时候，接下来有个人提出一个建议，在以斯拉记的十章二到四节，这边说属以兰的子孙耶谢的儿子示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我们的上帝，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上帝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上帝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照律法而行。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所以有位以色列的领袖叫做示迦尼呢，他就针对这个与异族通婚的这个罪呢提出一个处理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要这些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的以色列人呢跟他们的异族的妻子离婚。这样一个建议从我们现代的角度来看呢，好像这个做法有点苛刻，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个做法呢换回到呢以斯拉那个时代的处境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要来思想那个时代的处境的问题，首先是什么呢？娶外邦女子为妻是违反上帝诫命的，这是摩西五经很清楚的教导。其次呢，这个做法不是为了保持呢种族的纯净，而是为了保持信仰的纯净，保持这个群体呢跟上帝的旨意不会变质。再来，没有迹象显示这些异族的女子呢会像路德这个一样，她会皈依犹太教，成为近前的儿女。他们的子女呢相信也会受到母亲的影响呢，会成为异教的崇拜者呢，所以必须一并离去。那再来呢，这些女子呢大概不会因为离婚呢漂泊无依，因为在那个时代大家庭或是集体呢负责供应的做法十分普遍，所以他们可以返回亲族当中呢跟族人同住，跟家人同住。还有呢很关键的一点呢，很多犹太人的这个丈夫呢他们过去呢他们跟自己犹太的妻子离婚，他们娶了异教女子为妻，所以这些外邦女子呢是犹太人休妻之后跟自己的原配休妻之后呢才娶进来的齁。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这些外邦女子是小三呐，他们不是呢原本的他们的配偶，所以这是这个当时的时代背景。后来呢，以斯拉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呢采取了谨慎的行动，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呢来处理这个问题。那当然他其中会面对一些领袖带头的反对。以斯拉记的十章十五节说，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并有呢米苏兰和利未人呢比沙泰帮助他们。其实这些人呢影响到他们的既得利益呢，他们是起来反对的。但是呢以斯拉为了整个呢被掳归回犹大族群呢长远的好处，他还是要忍痛的勇敢的采取行动去处理呢这个棘手的问题。所以明白真理很重要，但是呢遵行真理很重要。其实我们上集也提到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提醒我们说呢，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了呢，就像人面对自己禁止观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呢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如果呢，我们要成为一个蒙受上帝祝福的人呢，我们要效法以斯拉的榜样，勇敢的去实践真理，即使遇见一些拦阻跟反对呢，仍旧要勇往直前。那最后呢，我们要来到这段经文应用的这个部分，因为以斯拉那个时代的状况跟我们今天的处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分成两个不同的处境来运用这段经文。首先呢，假如我们中间呢，弟兄姊妹呢，假如我们还是单身，我们还是未婚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运用这段经文？另外一个情况呢，是在我们已婚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运用这段经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目前是单身、未婚，或者是呢，你有孩子呢，是单身跟未婚，那圣经，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对我们寻找婚姻的对象有什么教导呢？有什么原则是我们需要去遵循的呢？我们只提呢，跟以斯拉记九章十章的有关的一个真理，就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所说的呢，你们呢信和不信的呢，原不可相配，不要同父一二。义和不义呢，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信与不信呢，不能同父一二。意思是我们基督徒结婚的对象呢，我们要考虑呢，我们不要考虑呢还没有信主的人。当然有人会辩论说，哥林多后书这段经文不是在讨论婚姻的，而是呢可能在讨论不要跟不信主人合伙做生意，因为价值观不太一样，所以呢合伙做生意呢可能会产生很多的冲突，最后呢可能会不欢而散。但是如果对短暂生意的伙伴呢，都要运用呢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二的原则，何况是我们一生的灵魂伴侣呢？因为信仰呢绝对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优先次序，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生活资源的分配，然后夫妻呢又是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做许多重大的决定，所以价值观不一样呢一定会带来很多的冲突跟摩擦。那当然呢，基督徒跟基督徒结婚也会因为性别原生家庭的差异呢产生冲突跟摩擦，但是至少呢如果两个人信仰一样，我们在一些重大的价值观上没有巨大的差异呢，要达成共识呢，相对我们有个比较良好的基础。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这个基督徒的人口呢在比例上是少数，我们呢不可避免呢跟一些未信主要互动，要成为朋友，基本上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当我们要考虑到有一天呢，我们要这个为了进入婚姻做进一步交往的时候呢，基本上呢我们就要看重这个信与不信呢不能同父一儿的原则，不然我们将来在婚姻当中会付出很多辛苦的代价。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个原则呢，是为了要保护我们免于婚姻当中呢会遇见很多的痛苦，不是为了限制我们或者是定我们的罪。另外一个处境是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已婚的状况之下，而目前呢我们的配偶呢还不是基督徒，但这种状况也不少，因为很多人呢不少人是信主之后不少人是已经结婚之后才信主，配偶呢不一定同一个时间信主，就会形成这样的状况。或者是呢当年结婚的时候还不太明白呢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的重要性，于是呢跟未信主人结婚了。如果我们在已经结婚的处境之下呢，我们就不会把以斯拉记当中第十章跟异族女子离婚的做法呢不加考虑，就照样套入在我们今天的处境当中。没有错，的确旧约的以色列人是新约基督徒的预表，但基督徒呢不完全等于以色列人。这好像呢建设公司呢为了卖房子所盖的那个样品屋呢跟实体屋呢不是百分之百一样，是同样的道理。其实这个问题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呢十二到十六节有很清楚的教导，他说呢，倘若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为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为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上帝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所以保罗的教导很清楚，配偶若一方还未信主，不需要离婚，而且怎么样，我们要积极的向他传福音，我们要带领我们的配偶来信主。因为上帝的心意呢是不单要拯救我们，上帝的心意呢也盼望拯救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一起好好的祷告，愿神的国度呢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配偶的身上，让他们呢心被恩感， 他们呢心里眼睛被打开之后，可以跟我们一同选择来信靠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一同呢进入上帝救恩的国度里面。我们就一起到上帝的面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先来上帝主，你把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二的原则启示给我们，是为了要祝福我们，保护我们免于许多的冲突跟伤害。主，我为我们中间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凭信心欢喜快乐领受这样的真理，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忍耐等候，直到你为我们预备的伴侣来到我们面前为止。我们也为我们中间已经结婚但是配偶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到你面前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有美好的见证，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馨香之气，我们可以积极的为我们的配主可以信主受洗归的名下来祷告，因为带领我们的家人归主也是你自己的心意，因为你不愿一人沉沦，你愿人人都得救。我们把我们未信主的配偶交托给你，愿你在他们中间动奇妙的善功。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